所以弟兄姊妹，各位同学，我们继续分享以赛亚书的简介。我们在以下的分享中讲到以赛亚书的特色和重点也就是说含有丰富的诗歌并且善用各种比喻。然后我们看到以赛亚通过这种诗歌，通过各种各样的比喻就把上帝的审判和拯救描述得非常完全。接下来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的框架的时候，一共是66卷书，39卷讲到上帝的审判，后边27卷讲到上帝的救赎。其实以赛亚书很有意思，我们新教基督徒，我们整个圣经就是66卷这个以赛亚书就是66章然后我们旧约圣经39卷以赛亚书第一个部分39章旧约圣经中很多地方强调上帝的律法和审判然后我们以赛亚书第一到39章也是强调上帝对以色列人对外邦的审判然后整个新约圣经27卷我们以赛亚书第二个部分也是27章然后整个新约圣经强调上帝的慈爱和救赎然后这个以赛亚书后半部分也是强调上帝的救赎和应许所以希望这个66分成39章27章希望这些数字能够帮助大家记忆。所以通过诗歌，通过比喻，表达的是上帝是以色列的圣者，但是以色列人却背弃上帝，离开上帝所以说以色列人常常离开上帝，不拜上帝当然他们仍然有他们的神来拜拜他们各种各样的神第二个体现在他们离弃上帝的律法，不再以上帝的律法为标准所以在以赛亚书第8章中讲到，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如果人不以上帝的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不得见晨光的是因为当然原文更准确的意思是因为他的心里就没有来自上帝的真光因为我们今天新约圣经的话语来讲，就是他的心中没有圣灵的光照这些方面我们接下来会继续强调这些都是先知以赛亚书中非常活泼的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今天仍然实用的不变的信息。所以说以色列人受到上帝严厉的审判其他的列邦也要受到审判。所以说我们看到不管是列王记还是这个以赛亚书当然撒母耳记甚至包括约书亚记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这些先知书都不仅仅是关乎到个人的甚至不仅仅是关乎到以色列选民的但是关乎到世界列国列邦的所以说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更加的倾向一种个人化的私人化的情绪化的我们不排除基督教信仰内容有个人化的、私有化的、情绪化的方面每个人都要信上帝每个人都要在隐秘处寻求与上帝的关系每个人要从感情上来向上帝祷告、经历上帝但是圣经中所启示的信仰不仅仅是个人性的，也包括家庭性的、群体性的，乃至整个世界性的不仅包括隐秘处的内心中的体验也包括耶稣基督所说的地上的盐、世上的光以赛亚书中讲的兴起发光神的真理、神的律法、神的公义的家人要从西安发出要从以色列发出要传遍全地都是有一个公开的社会性的有一个甚至世界性的层面然后讲到不仅仅是情绪化的以赛亚书中讲到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充满全地讲到上帝的圣约和律法这都是绝对的这都是客观的你信服有不信服照样存在，照样有效所以说我们对比我们现在的信仰，个人化的、私有化的、情绪化的 啊，这些我们不排除不否定的啊，但是我们要更大的补充，更大的整全啊，要由从个体转向更多的群体性、社会性啊、世界性啊，要从私有化更多的转向一种公开性啊，不要搞成把基督教搞成一个啊，只要个人信了啊，只要个人心中信啊就可以啊，外边没有任何的啊记号，没有任何结果子啊，这不合乎圣经的。啊，不要仅仅是一种 sentimental romantic 啊，仅仅是情绪性的啊，仅仅是一种伤感性的啊，但是没有一种客观的标准啊，没有一种大的框架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啊。在这个方面，唯愿我们对圣经的学习啊，使我们的信仰也不断归正啊，不断得到整全。所以弟兄姊妹，这种审判成为耶和华的日子，而且这种审判之后啊，全地要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啊！可见这日不仅是指巴比伦侵略之日啊，从预表解经的角度来讲，也可以指向耶稣基督再来之日啊！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啊！耶稣基督是主啊！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啊，以赛亚书的特色和重点啊，特色是指他诗歌的题材啊，比喻的方法啊，其实先知文学一般经常三分之二上的篇幅都是诗歌的啊，所以过去也讲诗人就是先知啊，先知就是诗人啊，先知并不仅仅像摩西律法啊，像圣约诫命律例规条啊，那么很死板的啊，那么很冷冰冰的啊，先知是非常有情感，非常有火热的啊，甚至耶利米讲到主的话在他的骨头中燃烧啊，是他情不自禁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要有冷静的理性啊，也要有火热的情感啊，我们既要有历史的记载啊，既要有法典的严谨，也要有诗歌，讽刺的诗歌啊，爱情的诗歌，智慧的诗歌，赞美的诗歌，哀怨的诗歌，诗言志啊，中国人讲诗是表达人的志趣，表达人的志向，表达人非常强烈的深度的啊，崇高的幼微的情感的啊。今天我们的神学家应当学会写诗啊，学会写散文啊，不要仅仅把奖章啊，搞得非常枯燥，非常乏味啊，让人听起来没有意思啊，这是不好的啊。我们应当在啊先知以赛亚书中啊学习这种啊诗歌的啊比喻的啊优美的题材啊，这个优美的形式。当然，这个先知以赛亚书重点的信息就是啊审判啊和拯救啊。其实说起来，审判和拯救啊常常是同时进行的。啊，恶人受到了审判啊，义人就得到了拯救啊，义人得到拯救啊，恶人就要灭亡，就要受到上帝的审判啊。就像挪亚大洪水时期，那挪亚一家八口人得救了，那挪亚一家之外的那些不悔改的人就受到了审判啊，就被上帝灭绝了啊。然后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降临审判的时候，那也是把那些是不悔改的啊，把那些拜偶像的、不信的、胆怯的、行奸淫的啊，那些没有悔改、没有圣洁生活的灭掉啊。当然圣经讲的是比喻的方法，在地狱中、在硫磺火湖中，那火永不灭，那虫永不死啊，人必在那里哀哭切齿，永永远远的受刑罚啊。当然同时上帝的子民就得到拯救，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死亡，上帝的帐幕是吗，在人间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个审判啊总是包括啊义人被宣告为义啊，恶人被定为罪啊，义人宣告被义得蒙奖赏，恶人被定为有罪啊受到惩罚啊。拯救也是这样啊，义人得到拯救，那必须恶人要归上灭亡啊。所以说就像诗篇中表达一样，耶和华知道就是眷顾义人的道路，那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啊。这是啊同时展开的啊，请大家理解。所以我们看到啊以赛亚书基本的框架啊，刚才我们已经给大家讲到啊以赛亚书啊这样啊66章啊，我们看到啊第1到35章啊讲到啊犹大啊以色列 即邻国要受到的刑罚。所以先知以赛亚不仅是讲到犹大国，也讲到以色列国啊。那个时候以色列国或者犹大国就是所罗门之后国家就是一分为二，然后还讲到周围的国家要受到的刑罚。所以先知以赛亚的信息不仅仅是个人性的，不仅仅是犹太国家以色列国家，而且是包括周围的国家的。在36到39章就讲到显明上帝拯救的特别历史然后44章到66章开始讲到该望不久的将来甚至该望基督受膏者我们基督不一定是指耶稣基督的大家一定要明白现在我们常常说基督就是耶稣基督不一定不一定基督在旧约圣经中 Christos 是指弥赛亚，是指受膏者先知祭司君王会受膏的被称为受膏者然后大卫不轻易伤害放过扫罗，因为大卫说我怎么能够伤害上帝的受膏者呢扫罗是君王对大卫来讲他是受膏者，大卫不能够随意的伤害他不光是扫罗王是受膏者先知是受膏者，大卫也是受膏者祭司当然也是受膏者包括古列王也是上帝兴起的基督古列王怎么是基督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学习一定要学习圣经一定要学习文本不要按照我们习惯上所接受的我们习惯上觉得信基督，那信基督王不是你解释解释古列王也是基督，那我们信古列王信外邦人的君王了一定要明白到底在讲什么所以说我们的神学的学习鼓励大家不光是学习先知书律法书圣卷福音书教母书信启示录大家都要更多的学习当然我自己也在不断的学习的过程之中。但是无论如何，当我们讲到基督的时候基督就是指受膏者在这个英文中是 anointed 然后希腊文 Christos然后这个希伯来文是弥赛亚翻成这个弥赛亚我们知道无论如何基督是受膏者既特指主耶稣基督，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他就是上帝赐给他，名叫耶稣，他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基督也就是受膏者，他作为先知祭司与君王来作为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中保，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独一的既是上帝也是完全的人这没有别的只有一位。但是当你泛泛爱指耶稣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在旧约时代就是约书亚就是耶和华拯救很多人叫约书亚也就是很多人叫耶稣也有很多人是受膏者，很多人是基督很多人是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和这个方面我们大家都要查考圣经。然后这地方也讲到遥远的未来，所以弟兄姊妹，从主要的分段上来看39章前面39章论的刑法后面27章说到上帝的拯救和什么安慰。然后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从这个基本框架也给大家讲一些基本的比较重要的一些要点当然我们结合这个重要的教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中我们学了很多的教训刚才我已经给大家讲这个先知发预言，甚至是先知传讲祸语，你们有祸了。先知不光传讲福音的，先知一定要传讲祸因的，而且先知所传讲的福音就像保罗所讲的一样，这个福音有基督的响起既能够叫人生，也能够叫人什么死的叫人生如果你认罪悔改了那就生的，如果你没有认罪悔改，那福音本身叫你死当然最重要而言不是福音叫你死，福音显明你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所以我们从先知的信息来看，先知不只要讲福音，先知要讲祸因的要讲你们有祸了耶稣基督不仅讲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而且耶稣讲你们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走遍海洋陆地 勾引人入教啊，入教了以后和他们，让他们也下地狱啊，甚至比你们都不如啊，这就是啊耶稣基督所发出的咒诅，甚至耶稣基督所发出的祸因啊，甚至耶稣为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要为你哭泣，耶路撒冷，你有祸了啊，将来在你那里连一块石头都不留在原地啊，整个圣殿要被拆毁啊，整个犹太国家、犹太民族、犹太宗教都要被拆毁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啊，现在我们说传福音传道，我们常常讲福音，对不起，真正的先知啊也要讲祸因，也要讲罪的公价就是死，然后要讲世人都犯了罪啊，没有人能够通过遵行律法而得救，若有人在律法上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众条啊，然后这个落在永生上帝的手中真是可怕的啊，如果我们不信靠耶稣基督啊，如果不是真心认罪悔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领受的一切，听到的一切的声音，最终都是祸因，最终我们听到的都是上帝可怕的审判，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啊，你这作恶的人，我不认识你，去你当去的地方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从先知书中啊，从先知以赛亚书中啊，我们要啊得到这样的一个啊教训。另外啊，非常重要的是，在新约圣经雅各书中也讲说，真正的敬虔啊就是要关心那些鳏寡孤独的啊，要做那些受欺压的啊，被封锁的啊，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思想自由，没有迁徙自由，没有宗教自由啊，没有这个经济自由啊，就是被这个剥夺的、被压迫的人，要为那些人祷告，要切切实实的帮助他们啊，这是上帝呼召我们啊的经历的啊。所以保罗在新约圣经中强调，我们总是要顾念穷人啊。这个穷人是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是指啊在经济上贫穷的、受剥夺的啊，政治上、文化上都处于劣势的啊。另外啊，如果我们没有信主，没有得到上帝为至宝啊，全世界所有的人啊，甚至那些君王将相啊，甚至那些亿万富翁啊，在上帝面前都是赤裸的啊，眼瞎眼的啊，贫穷的啊，都是在上帝面前一无所有的啊。所以说不管是啊广义上的穷人啊，还是狭义上的穷人啊，都是啊我们要真正的啊传福音啊给贫穷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讲了先知讲了宗教的经历的时候，你就看到啊在这个以赛亚书的啊第十二节到啊十啊七节，说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逃这些？那上帝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啊，我们牵牛牵羊拿着鸽子啊到以色列的圣殿中朝拜上帝，那上帝说了，谁向你们逃这些啊？是你们践踏我的愿意，你以为来朝圣呢啊？你以为来参加教会呢？使徒保罗讲，如果我们没有彼此相爱的心啊，一个人喝得酩酊大醉啊，另外的人还吃不饱，那我们这样的聚会，我们这样的圣餐，不是受益，那是受损的，那是招咒诅的，甚至有上帝可怕的击打临到，甚至很多人得病，甚至很多人死去的。所以这以赛亚说啊，是你们践踏我的愿意呢？你们不要再看那些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啊，月所安息日啊，宣召的大会啊，像我们现在宣教的大会，这大会那大会啊，都是上帝所憎恶的。为什么呢？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所以关键不要把信仰变成宗教的表演，变成公开的表演、政治的表演、道德的表演、大会的表演、宣教的表演啊！关键是我们真正的求主怜悯我们啊，使我们真正内心有认罪悔改，使我们真正结出悔改的果子来，与蒙召的恩相称的啊，用心灵和真理来侍奉上帝的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讲说，你们的月说和节气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啊便不忍耐啊，甚至你们举手祷告我也必睁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 现在有很多弟兄说，哎，祷告祷告，按时祷告，怎么祷告啊？如果没有神的法度，如果就像这些书上讲的一样，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憎。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拜神，就像这个巴利的先知一样，他们也拜他们的神，他们甚至用刀用枪刺自己的身体流血，他们何等狂热，何等敬虔，何等把自己的生命都摆上，那站在上帝面前有什么价值吗？所以我们在宗教上，在信仰上要禁防那种无知，那种愚昧，那种狂妄，那种狂热，那种自欺欺人。我们先知书的经历就是让我们真正认识上帝，让我们真正爱慕上帝，让我们真正按照上帝在约法中向我们显明的旨意，爱主爱人的旨意，真正的甘心乐意的以感恩的心来遵行，敬畏上帝，爱慕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更是上帝的选民，更是我们今日基督徒当尽的本分。所以在以赛亚书上，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充满了杀人的血，所以你们要洗涤，所以你们要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要解救那些受欺压的。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中一讲到中国大陆教会家庭教会没有信仰的自由，讲到这个维权的律师被打压受苦刑甚至莫名其妙的死在监狱中，那有的人就讲，哎呀，牧师你又讲政治了，我不听你讲政治，我只听宗教，只听信息，只听福音，只听耶稣基督，只见耶稣基督一个，不见一人，这都是假冒为善，都是自欺欺人，不是合乎神的心意的。那我们不讲政党的政治，不讲国家的政治，不讲民族的政治，不讲私人的政治，不讲情的政治，不讲肮脏的政治，不讲人吃人的政治，我们应当讲天国的政治。我们应当讲上帝爱世人，我们应当讲天国近了。每一个党派，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尤其那些执政掌权的，尤其那些看起来富足的，尤其那些有知识的，尤其那些已经听到福音、领受福音的人，甚至尤其那些已经归到上帝指名下成为上帝的子民的人，更要认罪悔改，止住行善，学习行恶，给孤儿伸冤啊，要为寡妇辩起啊。如果我们自以为信主了，我们自以为敬虔，不为那些弱势群体，不为那些受欺压的，不为那些贫穷的人伸冤，那我们的信仰有什么价值呢？最终我们自己也会沦落为寡妇，受欺压的，被冤屈的。我们不为别人，我们有自由的时候不为别人说话，我们就会失去自由。我们富足的时候不关心穷人，我们最后也会成为穷人。对于那些受欺压的，我们没有怜悯解救之心，不这个刚强壮胆帮助他们，我们最终也会成为奴隶，也会丧失我们的自由，也会沦落到别人的辖制之下。所以这些都是先知的信息。然后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也想特别给大家分享我们虽然是先知书概论但是我希望也许我们在具体数字上哪一年了，哪一月了到底是北国的王了还是南国的王了到底是亚述了还是巴比伦了亚述的哪个王啊，巴比伦的哪个王啊，很多方面我们不容易记清楚但是圣经中先知的基本的信息，那我们还是要牢牢的抓住反复的思想亚述帝国不存在了，巴比伦帝国不存在了，犹大南国北国不存在了，以色列北国不存在了这些国家的名字地理位置并不是最最重要的精要的信息当然了解熟悉甚至你的记性好，都记得特别清楚，掰得特别清楚，这也是好的，这也是恩赐。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更多应当关心的是，到底先知的信息，先知的精神，以赛亚所传讲的信息，对于今天我们同样使用的信息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二章的一到第五节说，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到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末后的日子， 耶和华殿的山必要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一万里。那弟兄姊妹，那末后的日子，那教会会越来越衰败吗？为什么上帝说高举过一万里，超乎诸山呢？为什么说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啊？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所以教会，真正的教会在这个世界上不是越来越衰微，而是真正的兴起发光，真正的不断壮大，真正的把认识耶和华的知识使更多的人能够得到，更多的人能够领受，充满全地的。然后讲的说，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顺回必出于西安。弟兄姊妹，这儿特别记一下，顺回必出于西安。当然在希伯来文中是 Torah， 在英文新约文中翻成 The Law。所以这不是一般的顺回，那是指上帝的律法。以赛亚书是最富有应许性的，先知以赛亚甚至被称为一个应许的注重神的应许的神学家。以赛亚书中很多地方直接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直接讲到福音，但是以赛亚书也是非常强调上帝的律法的。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几节经文，你就看到在第八章的第二十节，第八章的二十节说，人当以顺回和法度为标准。我们要以谁的顺回和法度为标准呢？我们以这个释迦牟尼的吗？我们以这个外邦君王的吗？我们当然应当作为上帝的子民，应当以上帝借着摩西，上帝借着先知所传讲中的律法顺回为标准的。所以这底下讲，若不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时相符，必不得见晨光啊！你没有见过晨光，见不了晨光，受到咒诅，或者说在根据钦定们说 ，there is no light in them。那些行事为人说话不合乎神的训示和法度的话，因为心中没有光照，没有圣灵的什么亮光所以说我们看到甚至在。神的律法到底达到什么重要的地步呢？你就看到在以赛亚书三十三章二十三节说，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所以在雅各书中讲你为什么随便论断？你如果论断神的律法，就是论断那赐律法的上帝。那能够设立律法，能够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上帝。所以今天我们太多的把上帝当作一个随随便便的我们喜欢的神灵，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耶和华是为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与我们立圣约的，哪怕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也要代表并代替我们成全上帝的律法，哪怕我们因信成义的义也是律法的义就成全的归眷的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的福音之所以成了廉价福音，廉价恩典之所以成了随随便便的信和随随便便的不信是因为我们缺乏宣讲缺乏在基督里靠着圣灵的大能，大有能力的传讲上帝的律法，传讲上帝的福音，要传讲律法和福音全备的真道的。所以我们看到，甚至我们看到另外一节在应当在四十二章四十二章也特别讲到，四十二章二十一节，在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二十一节，这地方特别说，因为耶和华因为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真。所以弟兄姊妹，大家记住这节经文，好好的画一些。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二十一节说，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不管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耶和华因他自己的缘故，因他自己公义的缘故，要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不是你的律法为大为尊，当然也不是我的，不是美国的，不是中国的，不是印度的，不是罗马的，不是法国的，当然更不是阿富汗的，而是喜欢使上帝的律法为大什么为尊。小弟兄姊妹， 我们要抓住先知书中这些非常关键的精神，要反复的默想，这样神的话语就在我们成为活泼的圣言，不再是字句，不再是理论，不再是课程啊，不再是考试完了就还给老师，而是真正成为我们心中活泼的话语，而是抛开我们的骨节骨髓啊，灵魂都抛开啊，使我们心中完完全全被神的话语充满和更新。所以弟兄姊妹，在以赛亚书第二章讲的训回必出于西安啊，所以说上帝律法必然要从西安山发出，要必从上帝的教会发出。所以这样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在新约圣经中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中强调遵行这些诫命啊，登山宝训第五章第二节啊，遵行上帝的诫命，然后又教训别人遵行的，他在上帝的国度中是大的。那些自己不遵行的教训别人不遵行的啊，他在上帝的国度中是小的啊，是不得救的啊，是不蒙恩的。为什么呢啊，因为真正蒙恩得救的人由圣灵把神的律法写在我们心中的。所以耶稣基督在大使命中也吩咐 Whatever I commanded， 凡我所吩咐你的一切都教训他们遵行。吩咐什么？教训什么？遵行什么？吩咐教训遵行的宾语都是指上帝的诫命，都是指上帝的律法。所以我们要啊，我们自己要领受上帝的律法，我们自己要遵行上帝的律法啊，我们要教导别人也要遵行啊，这样我们就确确实实能够带领人啊，使人真正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啊。所以说耶稣总是强调，你们若爱我就守我的诸般诫命啊，生命记啊，出埃及记啊，十条诫命中总是强调爱我守我什么啊，诫命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啊。当然在第二章的第四节讲到，他必在列国中实行审判，为许多国民判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特别是这节经文，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军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啊。这是联合国的世界和平的啊，世界和平的口号啊，在联合国大厦门前啊磕着啊，但是啊，他们不愿信靠上帝，不愿信靠耶稣基督，不愿意领受上帝的律法和福音啊，哪有和平可言啊，哪有世界和平可言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以赛亚书中的很多信息确确实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不能够一一细讲啊。比如说看到第六节啊，先知以赛亚在乌西亚王崩的时候啊，得见上帝的异象，圣哉圣哉圣哉，耶和华的荣耀遍满什么？全地。今天你能见到耶和华的荣耀遍满全地吗？啊，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就如开以色列的眼睛一样，什么真正得见上帝在宝座上，什么真正得见上帝的荣耀遍满什么？全地。什么真正听到声音，听到上帝的声音，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啊。所以说以赛亚书中也有最大的啊福音的应许啊，必有童女怀孕啊，他们成为以马内利啊，这就是以赛亚书七章啊的第十四节啊。所以以赛亚书中也预言了古列王啊，作为以色列的基督啊，也有恩膏者啊，救赎以色列，帮助以色列啊回归耶路撒冷啊。当然以赛亚书第53章讲的是受苦的仆人啊，一般呢我们指啊在 Good Friday 啊受难节的时候啊，在这个啊我们特别讲到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受苦的仆人啊。但是以赛亚书中也讲到新天新地啊，讲到主的灵在我身上啊，传到我传好信息啊，给这个啊传福音给谦卑的人，给贫穷的人，依靠啊一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啊，报告耶和华的什么恩典啊。这是耶稣基督传福音的时候啊，首先啊所宣告的阅读的以赛亚的信息啊。所以以赛亚书啊真的是啊，不光是文学上很精彩，有诗歌有比喻啊，它的信息也非常长阔高深啊，既强调的律法也强调的福音啊，为让我们更多的归回圣经啊，唯愿当初感动以赛亚的灵也在基督里双倍的感动我们。好，我们今天以赛亚书就讲到这里，谢谢。